我们请翻开好大家手上拿的这一本天台教学史。我们今天哈第一堂课很惭愧，我们今天其实我学习的真的很就是学习的不多了。好，在天台这个领域，天台领域是非常深的，好，非常非常的深。那像我师父啊，就是传法师父中心长老，他也跟我讲，天台的领域是非常深，好，博大精深的、啊。好，那还好有智者大师这样子把整个佛法做一个有系统的整理，那我们后来的人哈、啊，对整个佛法哈、啊、能够有一个那种啊，能够通达佛陀他因材施教，好，因材施教，有教无类。这样子的个精神，好，每一个众生他都能教导，好啊，每一个众生呢，他都能够一，就是都能够平等的，好，都能够受到法的利益，好，这样子的精神来看待佛陀留下来的各个经典，好，把各个经典呢分58教，好，把它啊一一安排出来，好，让我们对佛陀的那种心胸，好，格局。好，心里面的那种对众生利益众生的整个格局哈，能够有很大的能够认识。好，那个很惭愧，我没有像这个简居士讲的那样子哈，我们只是一个很惭愧心哈，在慢慢的好，就是把就是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哈，这样子一个心情哈，来走这个好研究佛法这条路。好，那因为在天台的教法，好，在历史上，好，历史上那个真的是要有修有证才有办法。我们谈不上有修，更谈不上有证。好，但是呢，对于这个等于是说，好，从他的外观，好，他的教理上，我们呢慢慢的去深入，好，等于是见贤思齐了。好，在古代的这么多的祖师。我们从这祖师的论著里面，好，慢慢的去深入他，去跟他，好，等于是感触，好，感触这个祖师们修行的这种精神，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真的深入到天台。好，那我一直认为说天台，啊，天台中的修行哈，他，我在我的这边都尽量比较不是以学术性的比较，好，我们都是以他的那种。啊，他要传达的是什么事情？以这样子的心情来看待，所以其实我如果就是以后我这样子的教学哈，也等于是比较单纯哈，我们就纯粹来看佛陀想要讲什么哈。那至于很多的考证比较哈，我就比较不会去谈太多了，好，因为那个实在啊，那个太复杂啊，也其实虽有这个必要性，但是。大概我们大概啊都能够掌握到佛陀的这个精神啊，以这样一个精神去看就好了。好，那所以呢，现在外面有很多的天台的论著啊，我看它有许多有非常多的这种学术性的这种教学方式。那因为我本身以前啊在法光佛缘所啊念书。那法光佛缘所那时候20年前是恒清法师啊，那是我们的这个所长，他现在年纪大了，也退休了。好，那时候呢，我读了1年半，啊，读了1年半，我自己呢，啊，那时候成绩也是很好，可是我自己就忽然觉得说佛学哈，它真的不是一个学术研究，后来我就慢慢的就没有去。继续读下去，好，我就申请休学，好，那我就直接好去参访哈各个善知识，好，然后慢慢的去好以直接的那种修行方式，好，像藏传好，它有很多的禅观，好，大圆满大手印的禅观，好，那南传它有四念处，好。啊，我都直接那时候为了四念处，我们很认真的去走，好，他的那个整个内观禅修，好，非常用心。后来才发现，其实我们 你看南汉船不是那个南船走过去，藏船好，藏船也这样走。藏船在早期二十多年前，二十年前他很少有人会去，不是很多人会去请这个大圆满大手印的法啊。我是很早期去请这种法来台湾教学的人。好，那所以你看我那时候是非常拼命认真在他的那种禅修上。那后来啊，等我有一场大病过去之后，好，慢慢的发现这个法华经的珍贵。后来因为是法华经把我救我一条命了啊，整个恢复回来的时候，我才发现哎，我们的汉传多好啊，我为什么要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啊，我才开始返回到我们自己汉传的环境里面。好，然后再开始深入，然后因为每天这样一字一拜法华经，我身体慢慢恢复好，那才感受到业障真的要消，那法华经的功德力有无量的大哦，我那是因为亲身经验感受到法华经的那种功德力，所以呢每天诵法华经拜法华经好，那才慢慢的发现说啊，我们这个汉地的佛法真的外人看不到，我们自己又不发扬，那不是很奇怪吗？他自己呢又懂得中文，那外国人根本看不清楚汉传在做什么啊，好，他们又不懂中文，那中文也没有我们厉害啊，好，他们就算懂也不可能文言文懂嘛，因为我们都是文言文啊，所以我们汉传有多么深博大精深的内涵在里面，大家好，所以外国他是外国人他只会去好学好南传跟藏传，因为他们的这种那种感触啊，他们很快，因为那个禅修是很快的，一下子就什么气脉啊各方面那种运作啊，那个清安啊，一下子禅修就有清安啊，那个感触是很快，所以很吸引人。可是呢他们看不到智者大师那种好，那种你看他那个以后，因为我大家看这个我的课程安排哈，我呢摩诃止观跟法华玄义会占一大部分，那以后我们会把这两部最大重要的两大部一定会比较多很多的时间大家来做研讨，你就可以发现智者大师那个心胸啊，那个所有的佛陀的法义全部都涵盖在他的心胸里面，不会偏于哪一门那个格局心胸就是佛陀的格局，本是释迦牟尼佛的格局，好，所以他才会称为东方小释迦嘛，哈，智者大师，好，那被称为东方小释迦，那是有他那个道理在的，好，所以天台的教学，你以后你会慢慢发现，比如说像摩诃止观，好，小止观，哈，好，然后那个六妙门，哈，等等，像这些止观方面的，在天台的这些，大家以后就会觉得其他宗派很多在谈禅修全部都是根据于这一个好全部都是根据于小止观六妙门在写的，因为摩诃止观比较特殊，摩诃止观它比较是圆顿止观讲的比较是心法多，所以在你看讲到次第方面的见次的这个止观呢这个小止观跟六妙门，你看它后面很多的著作，以后的其他宗华严宗或是其他禅宗，好，后来的宗派慢慢的兴起的时候，那很多他们的著作是根基于天台宗的，所以天台宗等于是大家的一个基础了，好，一个基础了。他们不管他自己有他自己看法，好，五十八教，那他们其他宗派分成其他十多少教，好，那这个都是其他宗慢慢分出来，那这个。都根据于哪里？也是天台来引导他们走向那个思维的方向。好，所以智者大师他等于是开启了我们所有中国未来整个汉传的一个根本。好，汉传佛法的很多的根本都在这个都在我们这个天台宗里面。好，所以天台宗是最早的一个宗派，可是他其实。不太讲宗了，其实那个时候他根本没有天台宗啊。好，智者大师那时候没有讲他自己要成立宗啊，那都是后来封的。 好，后来湛然大师哈把整个慢慢的都建立起来，好，那后来才慢慢的有这样一个宗，好，那所以我们真的要感到很有福报，真的很有福报，好，来研究深入在天台的这个教法，天台的教法它四平八稳，四平八稳，不偏废在任何一个，它把每一个教法都有一个层次性的。让我们等于是站在高处去看，诶，这个教法是属在哪一个层面，这部经是属于啊是藏教还是通教啊是原教，好啊，这个教理是属于哪一个层面，它都能够等于是我们站在一个高处看一个大格局，好，把它整个看出来，好，所以我们很有福报，我们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在这样子的啊，就是有这样祖师们的那种啊的那种教法庇荫之下，我们迅速可以了解佛陀的那种格局。好，这是啊，这是先开头哈、啊，跟大家讲我们天台宗的珍贵啊，它的珍贵。好、嗯，我们现在先看《天台教学史》。好，大家来看这本，这本你们自己有吗？本身就有这本的举手。家里就有这本哦，那所以你们是第一次看到这一本了、啊、好，那这本是很权威性的啦，好，所以我跟大家介绍的以后的开的书目哈，我给大家的书都是权威性的书，好，就是比较大家公认的，那我们也以这个公认的哈来做一些研究，好，那慧月老和尚我昨天去见他，这位作者是慧月老和尚，慧远老上他现在98岁，好，那人还在，啊，我昨天意外哈、啊、碰到他，因为我去请书了，我昨天才请的，啊，因为比较忙，所以我那个到这个这个教材呢，我是到前天我才决定用这一本，好，昨天我就去请，好，那请的时候我正好见到慧月老和尚，啊，就跟他顶礼啊，很欢喜哈、啊。跟他老人家，他也是我们天台宗的啊非常重要，目前最老的长老就是他了。啊，因为显明老和尚往走了嘛，啊，显明老和尚，美国的显明老和尚，我们天台宗的长老啊，他也走了哈、啊。现在就剩慧月老和尚了，属于那种80-90岁级的哈、啊，90几岁的就剩慧月老和尚了，就没有别人了。然后昨天正好。很幸运遇到他，他因为才前阵子在加护病房啊、哦，很严重，然后那等于是他，我昨天见到他的身体，他也出院了哈、哦，回来还可以，还可以讲话，好、哦，他精神很好，好、哦，那所以我是感触说，我们现在天台的大德哈、哦，一个一个啊，这、哦、就是慢慢都不在了，所以我们要赶快要把他趁。好，能够有这机缘，好，在这些大德的这种，好，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我们可以看出更多。好，你看他们帮我们整理的那么多好，《天台教学史》哈，这本真的是非常好。好，那我们就依着他所写的哈，我们来一起来看。好，我们看那个序论，好，大家翻开来看序论。序论第一页，好，第一页，好，序论第一页。大家翻，大概在好几页以后有个序论哈。那我们看序论呢，它的第中间那一段，好，中间那一段，好，教光双美之天台教学是智者大师独创的教学组织。我们来看，所谓教光双美，教光双美乃是指教相门和观心门的特色而论。什么叫教相门？好，教相门。是属理论部门，即将法界实相众生本质摄入于整个组织而阐明其圆融体系。这个呢，这是我特别要讲的哈，教观双美。我们天台宗它本身哈，是所有的宗派里面，教理跟就是观哈，观就是教观双美，简单来讲就解行呐、啊，解行并重，一个解一个行。所以教就是解嘛，观就是行嘛，啊，行门呢、啊，就是怎么修行，怎么操，怎么去禅修，好、啊，怎么样子去礼忏拜忏， 好，你看那个大悲忏一开始要怎么样观呢、啊、它里面每一个佛像，它佛像要拜，它前面它有一个序，有一个小字。你看释明尊者大师他都会写说啊，你要怎么观想，怎么观想，怎么观想。好，所以那就是修行的方法。那在教理上，在修行的方法上，一个解，一个行，解行并重。如果按照如果所有的宗派里面，天台宗的解行并重是最完整的了。好，不偏废，好，不偏废。那这个跟智者大师那时候有关系，跟慧师禅师那时候有关系。好，因为那个智者大师的师父慧师禅师就传法给他的，不是剃度师父哈，传法给智者大师的是慧师禅师。好啊，他那个时候呢，不是偏教就是偏。就是偏，不是偏解门就是偏行门，好，没有办法解行并重，所以在他们才开始，好，开始慢慢的建立起解行并重的这个法门，好，所以我们这个天台呢，它是教官双美，好，那教相门是属理论部分，那我们看看它这一个这一段第三行下面，好，记诸智者大师之原始之理，乃成南岳慧识。大师指一心三观实相，即《法华经》之十诸法实相，而显现圆融三谛之妙旨而来。好，盖因圆融三谛是整个佛教的最高庙堂，是占着佛教各部门之极重要地位。好，这个提到了几个名词：一心三观，好，圆融三谛，好。那么这个以后我们会提了，好，以后我们提，因为这个其实事实上这个是远溯于龙树，好，我们的，因为天台宗讲天台九祖里面，好，他第一祖我们以龙树大师为初祖，好，龙树大师为初祖，然后呢，在慧文禅师，在慧师禅师，然后再来是我们的智者大师，好，那现在这个以后我们会提，好，我们就先好不要提这个了。好，以后我们慢慢的细讲了。好，这个呢就是教相门，就是在概念上、观念上、理路上，我们怎么样去了解原来这个诸法实相这个中观的道理。好，一心三观以后我们会提到叫即中即假啊即空，好，这样子一心当中就有具备这三观。好，那我们呢在这三观当中不偏哪一观。好，如果以后再提到的是那个藏通别院里面，在别教呢它是淡中，就只提中观，好，它只让我们朝向中观，可是呢 朝向这个中，好，我们讲中道的，好，朝向中道，可是呢你假观跟空观它就会等于是说，好，它就只论中不论假也不论空，可是呢在智者大师他不一样，好，他事实上我们对于整个原教的教理，他就是应该是，好，你空当中呢他也圆融的，好，这个假跟中，中它本身呢也包含了假与空，好，那假当中呢也包含了中跟空，所以它是即中即假即空。那这个以后我们再慢慢的好来深入它，这个呢是目前我所看到，好，至少我所体会，好，感触到最透彻了，好，这样子的观念已经是最透彻了，最圆满了，也符合佛陀想要传达的，好，这就是我们讲的原教的思想。好，那个原教思想是最高的格局了，从最高格局来看下面，好，看藏教，看通教，看别教。好，藏教就好像我们那个小学生了，小学了，好，小学，好，那别那个通教呢就好像好中学，好，然后通教啊别教呢好像是高中大学，好，那整个到原教呢就是它就是等于是最高的了，好，最高的教法了。好，那这是因众生根器之不同而好而做的不同的教导。好，好，我们来继续看下面那一段。好， 所谓观心门啊，所谓观心门是属于实践部分。实践部分就是怎么修，好，怎么修，怎么观，怎么修，好。所以这个我们序论呢，我们就这个序论呢，我们先看这样子，好，教观算昧，好，就是要教下门跟观心门。那么这个观修这部分呢，在摩诃止观，我们这里以后还会讲到这个小止观跟六妙门，还有摩诃止观，这个属行门部分。行门部分我们会提不少，好，占不少的时间。好，那这个结门部分就是法华玄义，好，还有教观纲宗，好，以后我们要提的教观纲宗，啊，那是属于解门的部分，好，就教观双明。好，我们翻过来第二个，第二页。好，我们看看第二页，我们先看一下智者大师。好，第二页的啊，这一个地方呢，他是在讨论，好，再讲一下智者大师呢他的殊胜。啊，智者大师的传记我们以后会慢慢会多讲一些。好，这里先提到呢，提到什么呢？你看他从第一行到第四行，好，智者大师呢，他先到金陵这个地方，好，他在金陵这个地方讲经说法八年，那时候他30岁，那时候王公大臣哈都跟着他学习，好，可是呢很特别，大师他因为未满，他觉得自己证悟不够。所以呢他在38岁讲，就是讲经说法八年以后，许多他的等于是在佛教界，他因为王公大臣都跟他学，所以他等于是佛教讲经里面他等于是非常大家所公认的是等于是首席的法师了。好，可是呢他放下了这个职责，放下了这个声誉，在38岁的时候，他就坚决的脱离明文理呀。好，第三行哈，38岁的时候，就坚决脱离明文理呀，不应帝王的位流，毅然而隐遁于天台山。好，就开始隐遁在天台山了。好，当知肯舍去金陵佛教第一宝座地位，而甘心安贫隐于天台山，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好，叫空前难得了。好。那然后呢隐遁了多久呢？10年。好，我们看下面那一段。好，智者大师好，如果留恋于金陵的佛教宝座，也许天台宗就没办法产生了。好，因为智者大师引入天台山，经实在实践头陀行，至48岁下山。好，就是他在山里面待了十年呢，这十年呢，他好证到了某一个深度，好，某一个深度。然后呢，这十年之后呢，他就开始出来宣讲三大部，好，这个我们讲的法华，这个天台的三大部，那等于是把整个天台宗的基础哈，都等于巩固住了。好，那么这三大部是哪三大部呢？就是法华文具十卷。法华玄义10卷，摩诃止观10卷。好，好，我们看下面。好，这是三大部。好，法华文具、法华玄义跟摩诃止观。好，那再来底下文具是属于圣典的解释门，就是解释法华经的。法华文具全部都在解释法华经啊，它是逐字在解释，它是等于是好法华经一段，它就旁边一个注解，好解释。它等于是就是一个法华经的注解。好，那我这次在开这个课程，我们3年半的课程，我们有提法华文具。好，那为什么呢？因为它等于是一个注释书了，所以它法文具是很重要，好，是非常重要。但是呢我们这一部分呢就等于是提其他的部分，你就能够了解。你提到摩诃止观跟法华玄义，你就能够了解到法华文具它要注释的结构，它就能够，你们就可以知道了。好，所以我就不特别来提法华文具了，因为提法华文具就等于是在讲法华经， 就等于是在在消文了哈，等于是《法华经》在解释《法华经》了。好，那我们然后底下玄义，玄义是哲学理论门，好，哲学理论门。那么这个玄义呢，是把整个架构，所有的佛陀的这个藏啊五十八教啊各方面都在玄义里面，好，都在玄义里面。好，再来止观是持戒禅学门，止观呢，好，等于是修行的，就讲修行。因为这个摩诃止观哈，它是在智者大师往生前几年讲的，好像前四年、前五年才讲摩诃止观。所以摩诃止观哈，它是智者大师最等于是最成熟的时候，他的修行最成熟的时候、最稳的时候，啊，所发露出来讲的。所以摩诃止观非常重要。但摩诃止观到最后很难讲，很深，到最后很深。所以以前很多大德讲摩诃止观都是啊，像显明老和尚摩诃止观也没讲完，他到最后他后面一段哈，也是没有把它圆满。好，还有那个好以前的以前好几位像净权大师也是摩诃止观也没有讲完，因为那后面那个是很困难，好，是很不容易的。好，所以摩诃止观呢，他呢是智者大师到最后好所提出来的啊，这三大部里面等于是最成熟，好，最成熟。好，那我们讲天台有四个止观嘛，好，天台的四个止观还有小止观呐、啊，六妙门呐、啊，好，还有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好，那这个呢都是之前讲的，而且它等于是为了某些因缘而讲出来的，好，那像其中一部是为弟弟讲的，为智者大师的弟弟胞弟啊，哈，去讲的，那还有六妙门，好，那这个呢都是一个次第法门，等于是一个初学者，我们要怎么样开始打坐啊，盘腿要怎么盘啊，呼吸要怎么呼吸啊，好，你要怎么注意这个，我们讲几个多少方便哈，他都要一一的把它注意，等于是你的环境要怎么弄好，你的身心怎么调整，那个都是属于次第，很简单一个次第。那这个是等于是佛陀各个经论里面，佛陀讲的许多的经论里面，好，把它截取出来，然后把它统筹起来写出来的，好，把它讲出来的。那这样子的次第，许多禅宗呢就把它拿来用了，后来的禅宗啊就把小止观拿来用了，好，六妙门拿来用，好，然后甚至于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又各个更多的去发挥，好，所以但是呢，在天台宗里面，这个次第还算好，就是还算就是不是最啊，等于是比较简单的课程。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课程，最深的在哪里啊？圆顿止观的这个摩诃止观，好，摩诃止观最深的还是这个摩诃止观，好，所以摩诃止观哦，如果大家都真的能深入的话哈，那就啊，那您这真的要离成佛不远了，好，好，我们来继续看哈，那这个在。智者大师他在讨论这个经的时候，他有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在讲这部经本身就是在修行，讲这部经本身就是在修行。好，那所以你在看这个法华文句里面哈，他到最后都有一个观心这部分，观心这部分就是讲我这句话我要怎么修。这句话要怎么修，所以他在解释一段经文后面都有一个观心，观这个心啊，好，观这个心，那这个观心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怎么用修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经文。好，那我们来看第三页，好，第三页的第二行下面，好，换言之啊，我们看第一行，好了，第一行，好，大师却以观心时而将内容融汇于自内证之心理解脱法，且以显扬配合实践熏修，曾是超越古来的解释法 殊胜两毒。好，他的意思就是说，智者大师呢，他以观心啊的解释，把他的智内证的功夫来看待我现在要解释的这个经文。好，他底下举个例子，换言之，如对建宝塔品之多宝塔的涌出大地，在法华经里面有个建宝塔品。好，啊，这个建宝塔品就是，好，佛陀在讲经讲法华经的时候，好，突然间呢，前面跑出一个多宝如来塔。好，啊，这个塔呢是多宝如来过去生他发的愿，他发了一个大愿，未来生中有任何一尊佛要讲法华经的时候，他呢他自己那个多宝如来他那一世成佛的那一世啊，往生后所建立的这个塔叫多宝如来塔，这个塔呢他都要现在未来生的所有佛陀会讲法华经的那个现场他都要现出来，叫多宝如来塔。好，那么多宝如来塔的涌出大地这个现象啊，大家注意看了，古来都认为是奇迹现象而已，都觉得这只是个奇迹。其实我们很多人在讲法华经的时候都认为这是个奇迹而已啊，看来好像是神意的力量，好，只是个奇迹啊。可是但是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智者大师就不一样了，但智者大师发现多宝塔的出现乃象征自心之脱离无明烦恼境界，给予实相真理的相互关照的旨趣。好，在他认为就不是这样的，他认为说那是一个象征，好，一个让我们脱离无明烦恼境界的啊的一个表征，好，一个表征。好，所以我们在看法华经的时候跟智者大师来看法华经是不同的，好，是不同的。好好，我们这序论呢先简单讲。好好，来我们翻过来，好，现在请大家翻开，好好，来第31页。好，31页，因为我们这个天台教学史哈，我安排的只有2周的课程，所以只有这一周跟下一周，所以我现在这一本书我是用简介的哈，把里面几个重点大家翻过来看。好，因为这本书我只能用2周把它讲完，大家稍微有个概念就好了，因为重点全部都在它的直观跟玄义。好好，那我们来看，要看整个天台教学，第一个一定要认识是谁呢？慧思大师。好，慧思大师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人物，因为他是启发了啊我们的这个智者大师，所以慧思大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天台的整个教学史哈，他就是依着人在跑，这个人呢他发心做了什么事情，所以依着这个人的历史好，在走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天台教学史。那我们来看这慧思大师，慧思大师在天台的祖师算3祖。好，初祖呢是这个我们龙树大师，好，龙树菩萨。好，那二祖呢是慧文。那么这个慧文大师我们为什么比较少提呢？因为慧文，文章的文啊，好，慧文大师他是因为他比较，他只有在他修行上好有一个很深的证悟，可是呢他在教学上没有很多的理路或是著作留下来，所以呢他虽然在这个天台教学史我们认为啊把他公认为是二祖，但是二祖的影响力没有3祖大。好，他是一个传承的一个，等于是虽然悟到了法华经的很深的内涵，可是呢他还是没有慧思大师的那种好整个格局的开展的那么大。好，所以慧思大师呢他是很重要的一个啊一个人物。好，我们来看他的传记。好，我们看好前面传记我们就先不讲了。好，我们看他的重点部分，32页。好，翻过来32页。好，因为慧思大师也是从小出家了。好，他若是按照这里讲，好，他是15岁就受具足戒， 我每次看到这个十五岁受具足戒，很多法师，很多从小出家的人，二十岁以前哈，受具足戒。其实这个我们受戒，大家有一个概念哈，受具足戒一定得二十岁，这是规定的了，好，一定得二十岁。啊，所以他们这种十几岁就受具足戒的，那可能是他们那时候比较没有那么去严格受这个规定的范围在走。好，那好，我们来看三十二页，好，第二行，慧思大师在二十岁，所以他已经出家，已经啊从小出家。二十岁那年呢，他啊就开始啊读啊就是读这个大圣经典，好，然后他是以摩诃言就大圣经典了，好，为常客，然后呢都选择灵野作为居处。好，后来呢他是因为碰到了慧文大师，慧文大师呢得面授观心要旨，昼者静止于身室，夜者坐禅达旦，经三七日禅力大进，好，能见一生之善恶业相。好，他已经有点善根发相了，好，他善根整个发出来了，可是呢他这时候他很欢喜，这时候又转复勇猛，如果这时候转复勇猛就会出状况了。好，对，所以大家有时候不要太勇猛，勇猛也是好事的，好，但是勇猛要慢慢的循序渐进的。好，然后遂惹禅魔来困扰他，好，这时候四肢软弱，身不由心而不自由。为什么我会特别讲这一段哈？因为这是古，大家看传记一定要看这种是重点。他修行的过程当中，他遇到了什么问题，这个才是重点。大家看传记，不要看他哪里讲课啊，哪里讲经啊，那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这种。好，他你看遇到了一个魔镜来了，他的魔镜是什么状况呢？四肢全部很软弱。照道理讲，他禅修那么精进，应该阳气很旺盛。身心应该是非常调非常好，可是他这个不是哦，他这时候魔镜来老的时候呢，是四肢软弱，而且是感觉到身很不自由。这时候他还好，他很有慧根，他能够反观自行，所以极致观察，知道病障，知道这个啊，这个障碍，病障任何的障都是哪里呢？从业惑所生。所以这时候反观自省，他才慢慢去观，这业由心起，业是由心而起的，本来没有外境。好，然后他慢慢向内观，这个一切万法都是唯心而起，本来就没有外境。然后呢一直观下去，好，就业即消灭，后动八处。动八处大家知道意思吗？从那个未到地定到初禅中间有个八处，好，有个八处，进入初禅的时候哈，从我们欲界定到色界定之间，中间的转换过程，我们的这个四大假合之身哈，会脱胎换骨，所以它这是关键。我们欲界色身啊，我们欲界的这个身啊，要转变成色界身。这时候呢他整个四大地水火风的四大，我们内部的体质哈，会脱胎换骨转变。好，那个脱胎换骨转变的时候会经过八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小字，重轻冷热色滑软粗哈。好，你会感到身体很重，或者感到身体很轻，或者很冷很热，好，很色很滑很软很粗等等，这叫八处。好，这时候或根本禅，发根本禅，根本禅就讲初禅了。好，所以我们现在讲到禅定哈，大家都讲打坐，好，其实你要真的上初禅了，你才真的叫做有禅啊，你真的有一点深度了哈。那你没有到初禅，我们这个是什么都谈不到了，那个只是清安呐，哈，或是有一点善根发相而已啊，有一点，这些这个都不算什么。你真的要能初禅，那才好。才比较谈得上有禅定了。好，那么他发根本禅，得见三身行道之极。好，就是他看到三世， 它过去，过去的这个过去他是什么样的人，过去他怎么修行啊，他可以看得到三辈子，好，就是有点宿命通了，好，更增加精进，这时候豁然大悟法华三昧，这时候呢他就悟到法华三昧了，好。我这里补充一下，他这里哈、悟到法华三昧哈、他是有辅助的哦。好，我们来看四十页，翻过来四十页，好，翻过来四十页，好，四十页的那个倒数第五行，好，景德传灯录有没有看到？好，四十页的倒数第五行，景德传灯录讲，好。这是讲慧依师禅师了哈。日为一时诵《法华经》等经满千遍，满千遍，好，满千遍。你看他当初为什么他能够证到法华三昧呢？他之前的努力用功，大家注意去研究，你才能够。因为我们看祖师很重要，很重要就是他怎么去用功。你看他要证法华三昧之前，他用了多少功夫啊？诵法华经等经千遍，至少千遍了、我们法华经现在能诵一两遍就有的很就觉得很不错了，啊，或是诵个啊，有些人发愿诵个，如果能够有人发愿108遍，我就觉得他很不容易的，他是千遍呢，啊，而且他高根器的，这个是立根器的祖师哎，那给自己那么高的要求呢，诵千遍法华经也不容易了，后来很多祖师都有这样子，不是1000遍就2000遍，要么3000遍，很多时候是3000遍有一个基数。好，那我所看到最多的是2万多遍，有一位，历史上我只看过记载，有一位是2万多遍法华经，一生哦，2万多部法华经，我送我，他后来走的时候自在往生，好，很自在往生，是预知时次走的，那么。历史上这个称得上祖师的哈，有一个有名延寿禅师，有名延寿禅师他诵10000多遍的法华经哦，有名延寿禅师啊，你看那么大家称誉他是阿弥陀佛再来，那他是1天10万遍佛号一部法华经，好，1天10万声佛号一部法华经，有名延寿禅师啊，那他你看。所以我们看人家要有成就，他们是真的用心来的呢，不是说我们这样子简单看看，哦，他就证到了法华三昧了。好，他那个证悟的过程哈、之前他花了多少的心，啊、哦，怎么认真？好，我们现在刚翻到第40页的，好，倒数第4行，我们看的有两个观，有一个观念很重要。先啊，都是先授以有相行为初入道之基础，再而转进修学无相行而深入法华三昧之妙观行。好，我为什么要提这一段？因为这个在以后我们天台教学里面就是一个主轴观念的，叫做一个有相，一个叫做无相。我们有相的要去注重，我们才能够进入无相。好。你看他有相的，什么叫有相呢？有相就是啊，有相在这里哈、他有解释哈、40页第3行，所谓法华三昧的修持法，慧思大师曾立下2种实践方法：一有相行。大家我现在念的这几段，大家画下重点哈，因为这个都是很关键性的话哈。有相行是将善乱心摄于专注于细念诵持，这是慧思大师讲的哦。大家补充一下，慧思大师在历史上哈、他是真的，大家看到是他是等于是展现很多那个神意了。听说他走路的时候有描述，他走路的时候是离地走过去是没有痕迹的。那来走过去，比如说人家走到那个沙地上，他是不是有个脚印啊？他走过去是没痕迹的，是整个就是这样子。他所以他那个禅定是很深的，好，他整个身体是很轻的，好。那他这样子的修，这样子的那么深的证悟，好， 他告诉大家怎么修呢？一个一定要有相行跟无相行。好，第二个，无相行是依所证禅定力而观察本性。好，就是依所证的禅定力而观察本性，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观啊。好，观空。好，比如说啊，这个以后在摩诃止观里面都会提到。好，在怎么样子，好，怎么样当下，好，能够去观这一切世间的无常苦空。好，这个当下本身呢，它的那种啊，这个空性呢，好，这是很重要，它是无相行。好，那有相行在天台的，你以后会发现，现在我们所存在的所有的忏法，像大悲忏呢，大悲忏，那个莲花宝忏是宝智禅师那时候的，梁武帝那时候就有了哈。你看大悲忏还有很多的忏，你注意看那个忏前面的结构都差不多，对不对？那忏法的发源是哪里啊？天台宗，最起头都是天台祖师写出来的，这个忏法的这种仪轨。你看他这里法华安乐行仪啊，好，第四行四十页第四行，你看他这些祖师们都会写很多的仪轨，什么仪轨？像法华三昧忏的仪轨，好，那这些仪轨都是以天台宗他在教导人家修行的时候，他都把这些仪轨一一的给他建立起来。这个就是根据什么？一定要在有相的行持当中才能发起我们无相的证悟，这个很重要关键哦。所以现在很多修禅，很多那个修禅的人说啊，这个不要去挂碍了，一切自在了，好，规矩也不要守了，然后礼佛也不用拜了，好，拜佛也不用拜，观想也不用观了，还一切自在，好，那这个就错，非常错误的观念。你一定要在有相的礼佛拜佛拜忏，好，像佛七不是有个仪轨吗？光持这句佛号就是有相。好，这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这就是巧入无声，从有相四相上的这句佛号善巧的引导我们进入无声法轮，这叫巧入无声。好，巧入无声。所以我们一定要先从有相的这个行持认真。好，你看许多祖师修来，你们注意去看，他们有修有证的人都在有相上下非常深的功夫。好，不管是拜什么忏，诵哪一部经，他们，你看他们诵经都是几千遍算的，上千遍算的，不是像我们在那里好像啊，能够诵一部经就觉得很用功了，或是能够诵一点点就觉得很不错。你看那以前祖师那都是几千遍算的。好，所以我们要一定要去认真他的，一定要用心他那个精神。你要在注重在有相上，你才能够发起无相的禅，那个那种观照里，而进入解脱的空性。好，进入实相。好，我们刚刚那个还没有看完哈，刚刚慧智禅师的传记还没看完。好，来我们继续看32页。好，32页慧智禅师这里面有几个我们要留意。好，我们大概看一下他的修行所遇到的磨难。好，慧智禅师是历史上磨难最大的了，我所看到的。什么叫磨难呢？就是受到迫害最大，他被毒两次差点死掉，毒啊，被下毒，被别人下毒。好，所以我们来看这边。好，32页的第稍等中间。好，大师34岁。好，34岁那一年，他是西元548年。好，那年啊，在河南这个地方竟然被恶人所毒，都毒害哦，是下毒啊，是下毒啊。幸得禅定力深厚，才能从垂死中获得复活。好，他依他的禅定，好，然后啊，这个可能毒哈，就慢慢可以排出来。好，这是34岁那一年，然后再来大师36岁那一年，好， 齐文宣帝好赐召国内大禅师进内台供养，但大师为避免名闻利养而不救。在历史上有几位大师他会这样，好，他也避免名闻利养好而不救。好，不过这个有时候要看状况，因为有时候是我们不是为了你名闻利养，但是得借，因为以前那个皇帝的力量是很大的，他有时候你得借皇帝的力量把佛法弘扬出来。好，所以这是看个人的他的发心。好好，我们来看这里倒数第三行。好，慧思大师40岁，这时候呢，好，然后迦摩诃眼底下再被恶人在食物中放毒，于生命垂危之际，心依禅定力强而专念般若波罗蜜，毒即消散，禅定力量之不可思议，由此可知。好好，你看他又第二次被下毒，好，这啊实在很难了。你看这个毒啊，以前那个毒，如果说一般人，那大概就没有办法再复原的了。好，你看，所以那个慧思大师哈，他在下毒之后哈，他还能够还有正念，还可以念般若波罗蜜。好，因为他慧思大师那时候比较不是南无阿弥陀佛，好，还比较不是以这个佛号为主，还比较不是这样。但是到这个智者大师，他就是比较会，他就是劝。好，他会劝，好，会劝西方极乐世界的重要。好，好，我们来看33页。好，大师41岁，慧思禅师41岁。好，然后第二，然后经底下经过一年，于光州县城西观义寺，在讲摩诃岩时，又再被恶群加害，信义禅定力而无事。这个只是讲加害，好，但是也不知道是怎么样加害了，好，可能也是类似下毒。好，我们再看第三行，大师43岁，好，那也是为刺史讲摩诃眼，好，讲这个大圣经典，又被当地的恶论师们用计断绝诸盘性诵食，竟达50日，就断绝那些要去送食物给他们吃的人。50天他们没东西吃，可是他们就是50天没有人送东西给他，他们是怎么吃呢？就派徒众出去啊，等于是乞食了，就是托钵了。好，派徒众出去托钵，好，来做养命。这个在古代哈，古代有非常多这种磨难，好，这种啊，像这个恶论师啊，恶论师，好。这个在世界各地哈，属于佛教的法师啊，在弘扬的时候，常常会遇到，好，经常会遇到，因为他这个地方的恶论师是属于自己的出家人，是属于自己的出家人，所以他会被自己的出家人攻击了。如果你们在看那个印度佛教史啊，你会更难过，好，小圣会杀大圣，小圣的他们互相会攻击来攻击去的，好。他们是那在历史上我看到这些记录哈，都觉得是很可怕。然后这里我顺带讲一点哈，他们因为这个慧思禅师呢，那因为被这么多的攻击毁谤，后来在北方呢，他越来越难以待下去了，后来慢慢渐往南方去。那么这个毁谤他的呢，有两个很主要的，因为两个很主要的这个毁谤的那时候的做官的人，后来呢，这两个人都死掉了。好，一个他们两个怎么死的呢？就是毁谤慧思禅师的了。好，在皇帝前面毁谤慧思禅师的，那他们后来那个下场，好，果报都很惨。一个是被狗咬死，被狗咬死哈；一个呢是被蜜蜂蛰死。这两位啊，一个被狗咬死，一个被蜜蜂蛰死。好，所以我们古代的这些大师们啊，他虽然受到破坏，好，很辛苦，他到处流浪，好，到处走。像慧思禅师后来他到一个地方，到最后，好，在一个地方栖息下来，走 七喜恰那个地方呢，是他上一辈子讲经的地方，上一辈子曾经在那里住席过往生的住。因为他走到那里，他就指着指着那个地下说，这往下挖几尺下面就有个骷髅，有一副骷髅啊，那一副骷髅就是我我的上辈子的我，慧思禅师啊。所以他的这个神意事迹是很多的。好，那真的大家就哇哇看因为他们第一次来，大家听到师父这样讲就哇哇看，真的挖出来就是一副骷髅一副骷髅，这是人的骷髅，这是他上辈子的慧思禅师。好，来我们来看完这个慧思禅师的这个这一生呢。好，我们现在准备下课底下还要继续讲这个慧思禅师后面还有很重要的几部分要把它讲完。好，我们现在下课。好，阿弥陀佛。